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9年7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有关英国新任首相的保守党党魁决选，今天投票截止，预料脱欧大将前伦敦市长约翰逊将会胜出，负责带领英国完成脱欧，当选名单明天由议会宣布并表决信任。中国版纳斯达克今天正式在中国股市挂牌营业，华尔街日报指中国为本土科技公司打造的新上市平台今天隆重推出，其成分股市值在开市首日纷纷上涨一倍、两倍，甚至三倍以上。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昨天曾指出，一些大陆的企业正在购买美国农产品询问价格。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今天进一步指出，这些农产品包括大豆、棉花、猪肉、高粱等等，但是何时卖、买多少，由两国经贸形势变化决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下午率领一众官员见记者，先强烈谴责昨天晚上有部分激进示威者包围冲击中联办大楼及污损国徽，公然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伤害民族感情，特区政府会严肃跟进及依法追究。林郑月娥之后也强烈谴责昨天晚上在元朗令人震惊的暴力行为，称特区政府会全力跟进依法追究，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不允许暴力。
下面请继续收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版纳斯达克今天正式在中国股市挂牌营业，华尔街日报指中国为本土科技公司打造的新上市平台今天隆重推出，其成分股市值在开市首日纷纷上涨一倍、两倍甚至三倍以上。据路透社说，与主板不同，科创板股票上市前五日不设涨跌幅限制，之后每天的涨跌幅由主板的 10% 放宽到 20%。 此前官方分析指科创板不会发生暴涨的现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11月在上海演讲时曾宣布将设立科创板。据路透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科创板第一批25只新股第一天开盘均大涨，之后走势动荡，十只临时停牌。中国备受瞩目的科创板首批25只今天第一天集中上市，开盘涨幅介于 57.52% 和 287.85% 之后走势大幅震荡，其中十只新股因较开盘波动幅达 30% 而触发了临时停牌10分钟。报道说，与主板不同，科创板股票上市前五天不设涨幅跌幅的限制，之后每天涨幅跌幅由主板的 10% 放宽至 20%。 放宽涨跌幅限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市场充分博弈，尽快形成均衡价格，提高定价效率。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今年与柬埔寨签订密约，取得了柬埔寨一个海军基地的部分使用权，但柬埔寨政府很快就对此消息予以否认。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据华尔街日报透露，中国今年春天和柬埔寨签订了协约，取得了柬埔寨西南方云壤占地约 76.9 公顷的海军基地的部分区域独占使用权。这座基地位于暹罗湾，中资企业正在附近新建一座大型的机场。尽管这个协议详细内容并不清楚，但是美方的知情官员透露说，这个协议开放中国使用云壤海军基地30年，之后每10年可以自动续约。合约草案还指出，中国将能够派驻军事人员、储存武器，并且停靠军舰。如果消息属实，这个在东南亚的军事基地将具有很强的战略价值。中国如果利用云壤海军基地与附近的机场执行军事行动，将大幅增加北京声索南海主权和经济利益，威胁东南亚地区的美国联邦，从而进一步将触角伸向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的能力。一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 员更警告，中国一旦决定武力犯台，在柬埔寨和南海部署的军力将让美国支援台湾变得非常复杂，因为部分美军届时将要取到马六甲海峡或者是南海的外围海域。但是目前中国和柬埔寨的官方都否认了相关的信息。柬埔寨首相洪森周一指出，允许外国军队入驻柬埔寨的军事基地有违宪法，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美国和盟邦的官员都表示，中国在柬埔寨虽然无法成立完整的基地，这仍然是中国在东南亚首个海军专用暂停的据点，也是中国军队在非洲吉布提之外的第二个海外的军事基地。
印度今天重新发射月船二号探测器，此前在当地时间7月14日因为发现了技术故障而延迟了该火箭的发射。在美国和中国成功进行探月以后，印度和以色列也加紧探测月球的步伐。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印度宣布重新发射搭载月船二号的火箭，发射应该在周一当地时间14:43，在印度东南部的斯里哈里科塔发射点进行，发射窗口只有1分钟。这也是在印度于7月14日因技术原因，也就是火箭燃料连接头出现技术故障，临时取消了发射工作后，今天重新进行发射。如果此次发射成功，印度将成为在苏联、美国和中国后第四个让探测器着陆月球的国家。美国在50年前成功让人类首次登上月球。此次印度探月使命是搭载月船二号的火箭，将携带的探测器和一个着陆器在月球南极登陆。随后，这个移动探测器在月球表面寻找水的痕迹，按照计划应该在9月6日在月球南极登陆。法新社报道指出，周一印度发射场降雨，印度总统柯文德与7000名贵宾和学生们挥舞国旗在现场看发射。印度总共投资1.24亿美元来进行此次探测器登月行动，而且印度自己研发了几乎所有相关的设备和登月仪器组件等，因此与其他国家类似的登月经费相比，成本相对较低。因为此次印度的发射器强度不够，因此无法直接登月，月船二号先要在围绕地球旋转23天后才能进入月球的轨道，随后进行着陆月球。
乌克兰议会举行选举，人民公仆党获得了绝对的多数席位。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乌克兰周日举行国会大选，法新社报道说，新总统泽连斯基所属的政党人民公仆党获得了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这是乌克兰1991年独立以来首次一个政党获得如此多的席位。星期天的大选结束之后，有关的出口民调显示，总统泽连斯基所属政党人民公仆党得票率高达 43.9%， 这显示乌克兰人对几个月前几乎无人知道的新总统委以重任。乌克兰国会共有450个席位，这次选举要选出424席，其中225席是由全国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选出，其余席次则由各选区直接选出。法新社说，根据目前的推算，人民公仆党在国会的450个席位中将可以拿下至少226个席位，这将使得泽连斯基巩固自己的权力。泽连斯基已经表示，他想邀请声音党共同讨论在国会筹组执政联盟的相关事宜。泽连斯基确定的优先目标是与乌东分裂分子尽快结束内战，其次带领经济滞缓的乌克兰走上复兴之路。泽连斯基已经表示，新总理人选应该是一个绝对专业的经济学家，没有从政经历。泽连斯基希望是一个绝对独立，从未担任过总理或议长，或者是任何党派领袖的人物。泽连斯基还指出，他已经就新总理职位的候选人人选问题与一些人进行了磋商。
日本参议院选举以后，执政党的议席虽然过半，但是还是显示自民党后退。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参议院选举执政党过半，自民党后退。日本在7月21日举行了第25次参议院选举投票与开票，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获得了超过半数的席位。但是从这次选举的结果来看，自民党大幅度后退，改宪势力也没有达到形成国会提出议案所需要的2/3席位。日本参议院选举现有242个议席，议员任期为6年，每3年对半数议员进行一次改选。这次改选是对2013年当选的参议院议员进行改选，根据2018年的公职选举法改正，今年选举增加3议席，共有370名候选人争夺124个议席。从选举结果看，自民党共获得57议席，而改选前有66个改选议席，痛失9议席。原本自民党共有122议席，在参议院可以单独过半数，但是这次改选后为113议席，使其失去了单独过半数的地位，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获得14议席，比改选前的11议席增加了3议席，自公两党取得了63议席，但所获议席少于改选前的77议席，加上非改选议席，得到参议院过半数的144议席。立宪民主党获得17议席，加上非改选的15议席为32议席，比改选前的24议席增加8议席，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召集美国科技企业大咖开会，研究对中国华为政策走向之际，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国媒体采访，透露他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保外释放很放松，吃火锅包饺子擀面条，与家人其乐融融。据联合早报今天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任正非谈孟晚舟的近况，说最近很放松。报道称，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谈及女儿孟晚舟近况时表示，孟晚舟这几个月很放松。该报道引据新浪新闻说，任正非在7月20日雅虎财经的采访中透露孟晚舟的近况，称有时候打电话给女儿，她说正在吃火锅或者在做饺子和面条，以前工作一直很忙，从来没有机会能像这几个月一样放松。据任正非说，情绪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只能通过法律程序。报道称，孟晚舟是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于去年12月被加拿大警方拘捕。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昨天曾透露，一些中国企业正在购买美国农产品询问价格。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今天进一步指出，这些农产品将包括大豆、棉花、猪肉、高粱等，但是何时买、买多少，由两国经贸形势变化决定。被认为是新华社食品简称谐音的信食品说，把近14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一点不会有丝毫的动摇。据中央社今天说，中国询价美国农产品，中共另一党媒说何时买还有变量。据环球时报指出，这一次中国进口企业询价的大豆、棉花、猪肉、高粱等都是中国需要的产品，他们原本都是在中国对美采购单上，但中方先前为了反制美方而停止了采购。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香港反逃犯条例修例的抗争愈演愈烈，示威者周日7月21号围堵中联办，并且泼污中国国徽，引起了北京的高度重视。新界的元朗地区21号晚上更发生了白衣人攻击反送中示威者的恶性暴力事件，造成多人受伤。曾经繁华安静的香港似乎陷入了社会撕裂的危险。本次要闻解说就专访香港艺术家 Casey 王先生，请他谈一谈香港最近一系列事件。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发生白衣人肆无忌惮的袭击事件的元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元朗的地区其实是很多原住民的地区，就在九龙的那一边。你知道香港是一个岛，在北边就有九龙半岛，半岛就是跟这个大陆连成一边的土地，是香港最北的地方。其实也是因为英国人统治的时候，甚至元朗的人就反抗得很不得了，所以在英国管制这里的时候，就特意让新界那边的人有一些特权安抚他们，所以就是这个原因吧，他们的力量就越来越大，有一些人就跟这个黑帮挂钩了。
但是现在并不清楚这些白衣人究竟是不是黑帮，有没有更加准确的说法呢？对于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身份还有很多证据啊，指出他们就是当地的土势力，也有一点跟这个黑社会有关的，还有跟一些议员有关。在他们昨天晚上在搞这个恐怖主义中恐怖杂志的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建制派的议员跟他们握手，还有赞他们的很勇敢之类的。
从6月9号反送中的游行开始到现在呢，可以说从昨天有人向那个中联办公室的国徽扔鸡蛋或黑色的物体，然后到晚上的这个元朗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那么就您在香港来看，香港是不是因为这个反送中的造成了社会的大的这个分裂，而且有走向极端的这种趋势？
其实是在我眼中一步一步的连接了很多很多人分裂。其实五年前雨伞运动那时候已经开始了，不过反送中就把这个全反过来，反而把很多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人，比如说中产的人，他们的政治光谱之前也不管那么多，不过这一次就把他们连接起来，所以就你就可以看到有100万人、200万人，这是五年前雨伞就看不到的。
香港现在民意如何？因为中央政府已经说了，他们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香港现在是不是民意也发生了一些分裂呢？就是你周围的香港人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作为香港人，我可以看，当然中共政府就不断利用他们的平台说很多很多反逻辑的事。我们也不管他那么多，因为他是每一天都还说很多很多不能理解的说话。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本地香港政府跟透过这个警察跟当地本地的黑帮就连接起来，主动搞这个恐怖主义。因为我为什么我叫他做恐怖杂志主义呢？就是因为那些穿白色衣服的人，他们是什么人都打，不一定是你穿黑衣服的。比如说昨天有一个大肚子的太太，她就给打了，然后倒在地上，她也不是穿黑色衣服的。然后发生这些事不单是昨天晚上，而是在昨天中午已经发生。因为这些穿白色衣服的人就不断地在哪里追击者，然后很多人看到他们拿武器，他们打电话给警察局，警察局警员就挂线了，然后就结果发生了很多遍，有一些人走去警察局想报警，然后他们就关门，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嘛。也有拍到他这些警察跟这些黑帮在一起，所以我看到的是香港政府现在想做一个概念的转换。他们在传媒前面不断地提不暴徒，不断地提暴力事件，他们想做的就是把争取反送中的示威的人的暴力跟这些白色黑帮的暴力挂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有一个民政员伸出是有名的会捉那些反送中要求民主的人，我觉得这是他们的计划已经发生了。
有消息说香港政府已经锁定了700多名反送中运动中他们认为是暴力香港的公民的这个名单，也有人跑到了台湾去向台湾政府要求政治避难，可能真的是没有想到香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前天还在台北嘛，我刚刚搞了一个艺术座谈会，跟他们谈的时候，因为在台湾人的眼中香港本来就是东南亚最前卫最有文明的地方，就是根深蒂固的在他们的脑海，不过现在他们在电视看到的就不是这回事，就好像倒退的台湾80年代戒严的时代那样，他们就觉得今天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所以香港变成了最前线。他们的政府比如说蔡英文就透过这些事件有更多的支持，跟这个美国的关系就更近了，所以就有这个政治难民出现了，香港人变成政治难民就是不可思议的。
你作为艺术家你特别担心吗？对香港的未来的前景？
担心有担心不了，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无力感，就其实很久以前已经开始，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不是把我们的关注放在担心哪边，应该把我们的关注放在我们应该作为一个个体，在社会的个体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才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有努力的去见证我们想出来的更好的明天，应该是这样的，这样才有用。香港加油。
感谢 KC 王接受法广专访，要闻解说由艾米采播，感谢您的收听。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一法国各大早报普遍围绕法国国内政治社会新闻展开，法国前环境部长辞职，将公费使用透明议题再度推向前台，法国各地持续高温干旱导致73个省份提出限制用水，法国警察对示威民众过度使用暴力等议题纷纷占据了各报的头版头条。另外，解放报跟踪香港民众反送中示威活动，该报在内页刊登文章介绍了周日在香港举行的示威活动，一位参加示威的出生于香港的法国女学生向解放报表示，这是她第二次参加示威，示威者要求彻底取消送中条例，并且对示威过程中警察的越界行为展开调查。另一位示威者向记者表示，自从6月9日以来，香港警察身上佩戴的警牌已经不再清晰，警察任意殴打民众，但民众却无法举报，香港民众对此愤怒至极。解放报同时也报道说，周六香港也爆发了拥护当局亲北京的示威活动，据组织者介绍，参加人数为30万。法国的中国问题网站周六刊登了长篇分析与评论文章，对日前国际舞台出现的因中国维族问题而产生的批评北京与支持北京的两大截然不同的立场。文章还分析了为什么某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并未加入西方批评北京的阵营的可能原因。文章介绍说，本月7日，欧盟18个成员国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与日本，一共22个国家上书联合国人权问题高级专员80来女士，对中国的新疆政策提出了批评。4天之后，包括俄罗斯、古巴、朝鲜以及巴基斯坦在内的37个国家针锋相对，同样致函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捍卫北京的新疆政策。他们中除了中国的传统外交盟国之外，还包括17个非洲国家、7个海湾阿拉伯国家、4个东南亚国家以及2个南美国家。白俄罗斯是欧洲领土上唯一的一个支持中国新疆政策的国家，显示北京最近几年来多次举办中非论坛以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论坛已经初见成效，尤其是捍卫北京的37国中包含7个穆斯林国家，他们分别是巴基斯坦、巴林、 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如果说支持北京的非洲国家最大多数都是出于经济利益考量的话，海湾富裕的产油国的出发点又截然不同。作者认为，沙特王储的影响力以及中美贸易战导致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对峙现状，应该是海湾国家支持北京的主要原因。况且，对许多伊斯兰问题专家来说，在穆斯林世界，信徒之间的互相团结其实就是一个神话，在现实中只有利益。不过，另一个穆斯林国家伊朗在新疆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却使北京与里雅得倍感担忧。此外，华盛顿这次拒绝加入谴责北京也同样耐人寻味，因为华盛顿在上个月底还高调批评北京的新疆政策。作者分析指出，或者是特朗普政府有意同欧洲保持距离，或者是华盛顿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调整，或者是特朗普有意要将贸易谈判与人权问题分开讨论，时间或许会给我们答案。文章指出，如果说反对与捍卫北京的国家各有其各自的原因的话，在维吾尔问题上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也同样处境微妙。比如说，与新疆关系紧密的卡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保持了沉默。同样，亚洲的马来西亚、印度、越南、斯里兰卡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沉默都显示，尽管他们都希望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是很明显，他们要在维族问题上与北京保持距离。尤其是马来西亚，科伦坡虽然并未明确反对北京，但却在去年拒绝向北京遣返一群维族人。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近期与北京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并未加入捍卫北京的国际阵营。在东盟十国中，缅甸、老挝、柬埔寨与菲律宾明确表示支持北京。文章就缅甸的立场分析指出，缅甸国内也存在穆斯林纠纷问题，菲律宾则是寻求新的经济来源，而柬埔寨与老挝则已经完全被北京左右。最后，在欧盟国家中，希腊与意大利因一带一路以及与北京的经济来往都在新疆议题上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下面请您收听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美国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司法机构如何处理两个杀人案。
近来，美中两国法院各有一起杀人案宣判或执行。美国联邦法院判处杀害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女青年访问学者张莹莹的同校学生克里斯登森终身监禁。中国法院判处为母亲复仇杀人的陕西汉中退伍军人张扣扣死刑并已执行。这两起杀人案都为中国民众所关注，中国网民异口同声地发出声音，在美国该死的没死，在中国不该死的死了。克里斯滕森杀人案发生于2017年6月9日，张莹莹错过了从学校开往公寓的班车，克里斯滕森邀请张莹莹坐上自己的汽车，却把她载回自己的公寓，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张莹莹。张莹莹失踪案被列为联邦大案，联邦调查局全力侦破。6月30日将克里斯登森拘捕，7月3日联邦法院对凶嫌开始审讯。2019年6月24日陪审团裁定克里斯登森罪名成立。7月18日由于12名陪审员有两人不同意判处克里斯登森死刑，法官宣判克里斯登森终身监禁。克里斯滕森杀害张莹莹手段极其残忍，他强奸了张莹莹后用棒球棍把张莹莹打死，然后将其头颅割下分尸，至今不肯供出张莹莹的尸体被丢弃何处。联邦检察官和张莹莹的父母都要求判处克里斯滕森死刑，但反对处死克里斯滕森的一位陪审员表示，如果处死克里斯滕森能换回张莹莹的生命，他会投赞成票。陪审员制度在美国法律审判中具有绝对权威性，而且是一票否决制。 这一制度保证了审判与裁决的公正，而且绝不轻易剥夺人的生命。即使如残忍杀人的克里斯登森，他的生命权也得到尊重。张扣扣案的结局却与克里斯登森案相反。1996年8月17日，13岁的张扣扣目睹母亲被同村王自新三子王正军打死，母亲死在张扣扣的怀里，在马路上被公开解剖，头皮撕开，头颅锯开。但杀人者王正军被轻判有期徒刑7年，3年后释放。王自新的长子王孝军是当地副乡长，王家从未向张家道歉。2018年春节，长大成人的张扣扣为母亲复仇，他杀死了王家父子3人，几天后投案自首。张扣扣案的审判远没有克里斯登森案那样慎重，律师为张扣扣做辩护，指出当年的审判没有给张扣扣足够的正义感，却不为法院采纳。律师的辩护词在网上曝光刷屏，网民的呼吁也改变不了判决结果。其实法院决定不了张扣扣的生死，他生死的决定权在中共政法委手中。尽管复仇被认为是民间的自然法，在中外司法实践中，对复仇行为要么赦免其罪，要么从轻处罚，要么予以加冕。但中共一定要处死张扣扣，就像早年一定要处死杨家一样。中共必须维护中国社会的不公，只允许制造仇恨，不允许复仇。不然六四屠杀的刽子手、强拆民房、强占土地、致人死命的党政官员都会成为复仇的对象。还有1949年以来，在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严打、镇压法轮功等等，杀死、折磨死、饿死，导致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那些祸害了中国70年的中共领导人也都会成为复仇的对象。克里斯滕森该死没有死，虽然此案引起美国舆论的质疑，但没有人要求推翻陪审团的判决。而张扣扣不该死却死了，再多的质疑和呼吁也挽不回张扣扣的生命。不过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克里斯滕森的灵魂已经死了，被埋葬在监狱中。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张扣扣仍然活着，就像杨家一样成为英雄，被国人永久记住。
下面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印度今天发射一枚探月火箭，美国韩国军事指挥权移交演习首尔或作之姿态删除盟国的字眼，乌克兰议会举行选举，人民公仆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中国版的纳斯达克今天上市暴涨不设限，美国警告，北京警告购买美国货的意愿不是没有变数，美国白宫将召集科技企业高管开会讨论华为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获得一个柬埔寨的军事基地，金边则驳斥这是一个假新闻。中国外交部最强发言人三人团解散，陆康和华春莹都升官。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今天的话题是预计欧洲央行会发出放宽货币政策的信号。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全球降息浪潮未来一个星期将抵达欧洲，预计欧洲央行至少会发出放宽货币政策的信号，而且土耳其央行预测会下调利率。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保护主义升温以及一些国家经济数据疲软，这些因素已经说服主要的央行放松货币政策，其中美联储这个月预计会降息。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星期四将宣布利率决定。欧洲央行上个月表示，欧元区利率至少到2020年上半年都将维持在当前水平，与之前直到2019年底的说法有所延长。接受路透社访查的分析师中，有2/3预计欧洲央行这次会议只会改变政策指引，比如未来利率将处在当前水平或更低。 然后在九月会议将存款利率下调到纪录低点-0.5%。我认为目前他们仅仅是把降息提出来讨论，付诸实施则留待日后。欧洲央行素来行动非常迟缓，这是凯投宏观的资深欧洲经济分析师 Alan Honnold 说的。但是一些分析师相信欧洲央行将不得不采取更多的行动。荷兰国际集团首席德国经济分析师 Bresky 说，他认为欧洲央行只是口头说说的可能性为 51%， 真正实施的可能性为 49%。 德拉吉经常会因为行动抢先而且说少做多而让我们感到意外，不过这很难讲，我认为将有一场非常艰难的讨论。他说，如果美联储开始降息，而欧洲央行却没有释放极度偏鸽派的讯息，那么欧元可能走强，尽管在星期五的 1.12 美元水准根本还没有接近欧洲出口商的痛点。德国商业银行等多家银行预期，欧洲央行将采取行动降息20个基点。可能他们希望避免欧元升值，像美国一样，他们希望延长欧洲经济上行态势，但是数据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糟糕。这是分析师 Bjørn Wiedenstein 说的。欧洲失业率为 7.5%， 是2008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五月工业生产和出口也有好转，尽管四月曾下滑。在美国，从表面上看来，降息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尽管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但是美国就业市场表现强劲，制造业活动强劲，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制造业活动触及一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星期四市场预计美国七月末将降息50个基点，此前一天预期为降息25个基点。美联储官员说，降息是防范负面前景的一种手段，预计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降温，星期五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初值数据或将确认这一预期。据知情官员透露，欧洲央行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分析欧洲央行的策略，包括可能调整通胀目标，此举可能会鼓励政策制定者延长货币刺激措施的实施时间。虽然欧洲央行承诺会在必要时进一步动用货币政策工具，但是他们或许将更大声地呼吁各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在保障经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承认央行可能做的策略已经接近极限。彭博经济研究预计欧洲央行会在七月份的会议上调整前瞻指引措辞，暗示宽松即将来临。我们预计此后九月份欧洲央行会将存款利率下调10个基点，并且宣布新一轮资产购买，风险在于一些行动可能会提前。彭博经济学家已经对欧洲央行降息做出前瞻，欧洲央行的存款利率料会在九月份下调10个基点到-0.5%的历史低点，长期存款利率或会降到-0.6%，主要在融资利率或者将长期维持在0%。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编播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美国和塔利班最近在多哈展开新一轮的谈判，华盛顿期望在阿富汗九月份总统大选前能够取得突破。美国与塔利班已经举行过多轮谈判，上一次的谈判是今年五月初进行的，因为塔利班拒绝在华盛顿宣布撤军时间表之前停止敌对行动而陷入停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6月25日出访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时曾经表示，期望能够在9月1日前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与美国对话之前，阿富汗塔利班6月29日凌晨在北部巴格兰省伏击了清政府的民兵，导致25人死亡。7月1日， 塔利班又在首都喀布尔附近发动罕见的汽车炸弹袭击，目标直指阿富汗政府军事机构和政府大楼，双方随后发生激烈交火。这一轮的袭击共造成34人死亡、65人受伤。这些暴力袭击事件呈现两大明显特点，即塔利班将目标集中于阿富汗政府的行政、军事机构和武装人员，并强调淡化平民受到的伤害。阿富汗政府则尽量压缩袭击损失，而避免引发大面积的稳定担忧。塔利班则夸大袭击的效果，凸显自己的军事实力，并传导武力威慑。由美国领导的北约驻阿富汗联军也曾经于6月21日夜间空袭了位于坎大哈省的塔利班藏身处，击毙至少9名武装分子。坎大哈省警察局发言人哈扎德说，被炸死的武装分子中包括一名当地的塔利班头目。哈扎德还表示，对塔利班武装的空袭还将继续。有分析指出，塔利班以暴力方式争取主动，坚持以打促谈，显然要体现他有能力通过武装手段夺取政权，以便争取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筹码，加速并主导谈判进程。此外，塔利班日益将攻击目标聚焦于非平民目标，显然着意于削弱国内外与舆论压力并争取民心，为后阿富汗战争时代再次主导政权做准备。6月20日，塔利班二号人物、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及首席代表巴拉达尔率领的代表团首次公开在北京亮相，引发舆论普遍的关注。6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称，目前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巴拉达尔和他的几名助手访问了中国，中方官员同巴拉达尔一行就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俄罗斯专家认为，阿拉伯之春之后，北京开始逐渐认为应该与该地区冲突各方举行对话和磋商，塔利班是其中的一方，而且如果外国军队像所承诺的那样大量撤出，塔利班有可能填补政治真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专家玛利亚·帕赫莫瓦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正因为如此，北京开始积极与塔利班直接谈判。谈判过程中，中国当然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其目的最终是为了实现地区稳定和阿富汗人的福祉。他说，这些利益与安全有关，其中包括经济安全和国家的整体安全。中国当然有和塔利班需要商谈的不便对外公布的内容，首先与瓦罕走廊有关。据一些非官方资料显示，中国正与阿富汗发展军事合作，不允许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阿富汗扎根，然后再潜入新疆，对中国安全直接构成威胁。从经济角度看，也许对于中方很重要的是，讨论在阿富汗延长中巴经济走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发展这个项目。中国与塔利班谈判有着怎样的目的？中国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院张金平教授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第一，可以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塔利班是阿富汗主要的政治与武装力量，而和平进程的波折、长期的动荡现实表明，排斥塔利班是难以实现阿富汗的和平进程的。第二，目前阿富汗反恐工作还面临三个主要问题。其一，伊斯兰国回流分子在阿富汗的活动。伊斯兰国将阿富汗作为回流战略中的主要活动中心，试图将阿富汗建立成为国际恐怖活动中心。其二，中亚、南亚一些恐怖势力在阿富汗长期活动，将阿富汗作为重要的活动据点。其三，基地恐怖势力在阿富汗依然有活动。因此，通过与塔利班直接谈判，有助于推动在阿富汗的国际反恐怖工作。第三，促进上合组织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阿富汗是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中国作为上合组织的成员国，通过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对地区安全与发展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也积极介入阿富汗政局，试图在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进行斡旋。塔利班与数名阿富汗官员双方组成的代表团于今年5月30日在莫斯科展开过谈判，商讨阿富汗可能的和平方案。塔利班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阿胡恩率领，他们会晤了数名阿富汗地方首长、总统候选人，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停止内战。 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在会后向媒体说，我们对于结果很满意，这是一次成功的谈判，我们希望以后可以照着这个节奏前进，并表示会中有提到停火协议，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沙欣再次强调，塔利班要求所有国际军队撤出阿富汗，这是任何和平协议的前提。他说，我们坚持所有外国军队必须撤出，并且让阿富汗成为一个稳定而开放的政府，所有人民都可以参与未来政府的运作。俄罗斯方面近年来一直在警告来自阿富汗的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并且早在美方开始斡旋之前就尝试接洽塔利班。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五月份警告说，伊斯兰国在被驱离出叙利亚、伊拉克之后，已经将阿富汗当作恐怖袭击的策源地。与美国一样，俄罗斯也认为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军达成和解协议是最佳的反恐途径。莫斯科此前已经召集了两次圆桌会议，要求塔利班、阿富汗政府以及该国其他重要政治势力代表参加。不过，俄方的和平斡旋近几个月进展缓慢，俄罗斯军方因此加强了军事部署。绍伊古透露说，俄罗斯已经向吉尔吉斯坦军队提供了直升机、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并且提升了驻塔吉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坦军队的战备级别。1996年到2001年间，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了全国政权。由于他在阿富汗实行独裁专制和政教合一的政策，因此仅被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三个国家承认是代表阿富汗的合法政府。他曾经多次不顾联合国的要求，为本拉登提供庇护。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著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全世界。经过调查之后，证明该事件为本拉登领导的基地恐怖组织所为。美国再次要求塔利班政权引渡本拉登，但遭到拒绝。同年，美国与北约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将塔利班政权推翻。2015年7月29日，阿富汗政府宣布，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已经于2013年4月在巴基斯坦病逝。2018年2月，阿富汗总统加尼宣布可以承认塔利班是合法政治团体。6月7日，阿富汗政府宣布将对塔利班实行为期一周的停火。6月9日，塔利班宣布与阿富汗政府军进行为期三天的停火。这是2001年阿富汗战争17年以来，塔利班首次宣布停火。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团长山本忠通2019年6月19日在安理会就阿富汗局势进行通报时表示，今年9月28日阿富汗将举行总统选举，这是重申阿富汗民主政治结构合法性的关键时刻，但时间紧迫，还需要克服巨大的运行和技术上的挑战，以便带来可信的选举结果。同时，去年的议会选举面临着极大的争议，随后所有选举委员会成员都被解雇，因此目前新的选举管理部门迫在眉睫的任务是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山本忠通说，政治风险很高，竞争激烈，所有政治行动方有责任确保选举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包括总统候选人、安全和政府机构。他敦促所有方面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行动，让任何候选人获得过度的优势。山本忠通指出，联合国在阿富汗的首要工作是实现和平。联合国正在着手开展各种倡议，帮助在阿富汗创造条件实现和平，包括支持阿富汗基层组织与塔利班等有关各方进行对话，代表国际社会召开讨论会。即使达成了全面和平协议，地方的冲突也可能让其无法得到落实。在这方面，阿富汗援助团一直在加强和支持地方调解机制来独立解决冲突。他指出，仅今年的第一季度就有大约1800名阿富汗平民被杀死或者受伤，冲突对儿童造成的影响尤其令人震惊。在2017至2018年期间，针对学校的袭击几乎翻了三番，不安全导致更多的学校关闭，大约有50万儿童无法接受教育。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罗拉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今天的话题是法国多地庆祝文艺复兴500周年的精彩活动。
各位听众，2019年是文艺复兴代表人之一达芬奇去世500周年。法国在中央的卢瓦尔河谷以及西南部的阿尔比等地都推出了重要的庆祝活动，如夏日烟火、举办文艺复兴主题的声光表演和文艺复兴古乐器演奏等活动。进入夏日，文艺复兴500周年的庆祝活动也进入了高潮。另外，巴黎卢浮宫在10月份举行达芬奇特展，将展出蒙娜丽莎、岩间圣母等真迹。坐落在法国塔安省的阿尔比中世纪小城，距离法国第四大城市图鲁兹只有70公里。这里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城中的主教城列入世界遗产路而享誉全球。更何况，虽然这座城堡建于13世纪，以圣塞西勒主教座堂和贝尔比宫为中心，特别是巨大的主教堂里面壁画装饰全部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珍品，蓝色与金色混合的壁画从墙壁一直到穹顶，还有不同形状的装饰与13世纪哥特教堂外表建筑的肃穆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地的导游欧特泰说，阿尔比城市中心的整个建筑穿越了数个历史，教堂的穹顶画当时均由来自意大利的画师们创作于1509年，与意大利西斯廷小教堂的穹顶画属于同一个时期。壁画的主题为圣经的旧约和新约，壁画的主体的底色选用皇家蓝绘制，配以灰白金叶饰，画工极其精美，人物的表情和动作均勾勒得无比细腻，这也属于法国最大面积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集。因此阿尔勒也参加今年法国庆祝文艺复兴500周年的活动。更何况当地的塔恩音乐学院也进行两次以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主题的表演，一场在8月份进行，另外一场在10月27日进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暑假期间，阿尔比当地每周都有关于文艺复兴为主题的研讨活动，以文艺复兴的服饰和文艺复兴的美食等为主题。更不要错过是8月底在穿过城市的塔恩河边的文艺复兴焰火晚会。作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64岁的达芬奇于1516年进入法国卢瓦尔河谷城堡，三年后在卢瓦尔河谷城堡的克罗吕斯城堡去世。达芬奇的传奇人生不仅是因为他有传世的名画，也是因为他是方苏瓦国王的建筑师、工程师，他精通数学，也注重发明和解剖学等方面的研究，更是为国王组织晚会的高手。因此卢瓦尔河谷保留下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工匠的不同的影响，也属于欧洲历史上灿烂的文艺复兴的最后的见证。如香波城堡的双舷梯就是达芬奇为弗朗索瓦一世国王设计，另外在不远处的朗布瓦兹城堡举行1519年达芬奇之死而神奇诞生的主题画展，由画家梅斯乔以达芬奇之死为系列的木刻画，用当代的艺术视角重新观察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展览到8月底结束。另外在布洛瓦花园里有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家共同创作，用电脑制作向15米高的水屏幕上投影，用音乐和灯光讲述达芬奇的生平。 另外，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将于今年10月份举行达芬奇特展，展出收藏的蒙娜丽莎、岩间圣母、美丽的圣洛尼耶夫人等五幅达芬奇的真迹，以及意大利借出的达芬奇的作品。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Ludmin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一13:54，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印度周一发射了第一枚探月火箭，美国和韩国计划下个月举办军事指挥权移交军演，首尔或做出姿态要删除盟国的字眼。乌克兰议会选举结果出炉，人民公仆党获得绝对多数的席位。中国版纳斯达克周一上市暴涨，不设限。在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新一轮的谈判即将展开之际，北京警告说购买美国货的意愿不是没有变数的。美国白宫将召集科技企业的高管开会讨论华为的问题。华尔街日报透露，中国获得一个柬埔寨的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但是金边驳斥这是一个假新闻。中国南部水灾却众官媒突出官员的功劳。中国外交部的最强发言人三人团解散，陆康和华春莹都升官。任正非微妙透露，他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悠闲摆弄火锅与饺子。中国民生投资5亿美元债券违约，是今年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宗。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 Ludwin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这首歌是由演唱小组 Super Bis 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 Hamdam。 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这首歌，在歌声中我们遥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Que ça donne